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What's Down 你聊台下工作上的单元，我是主持人 Wes。我本人是个大斜杠，是个斜了这个电影、行销、广告、剧场，还有到健身、动作矫正等等，盘点一下我应该做24种工作。OK， 那这个单元呢，是来和自由工作者啊、演员、舞者、表演者呢，来分享个人工作、艺人创业，还有工作管理的这一个节目单元。那希望呢，能够让大家在面对工作的时候更加干嘛，有条有理，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最佳工作模式的一个内容单元。好，那今天的内容呢，也同时啊，在我们的品牌表演浴场的 IG 会有图文版，那你就可以参见下方的连结来到我们的 IG 看重点的摘要了吼。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台下工作站，我是班主任 Wes。今天我还是在我的家里录音，就因为没有人跟我靠腰说在家里录音的感觉太像是吴淡如早期的节目，所以我还是就在家里录音了。那今天呢，我想要来稍微聊一下关于业务这件事情哦。相信大家在当演员的过程中，其实一定少不了被人家问说：“哎，你介绍一下你的这出戏在讲些什么？”或者你的角色在讲些什么？好像这样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每出戏他在做宣传的时候，他必定会请演员去回答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不难见到有些演员嘛，他会支支吾吾，好像只会讲台词一样，但这个台词只要没有先写好，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也会有些演员，就是平铺直叙。可是你的宣传团队，你的制作人却总是可以就是把这出戏讲天花乱坠，就很可惜啊！这个节目怎么仿的不是他，麦克风不在他们身上呢？那很多人这时候就会说啊，他就是业务嘴啊！这个时候还要再补一句很贬义的哈，就会说他们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啦。而我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在这个时代，演员必须要会的业务能力。我自己以前也很讨厌业务嘴，而且通常会把这个业务嘴啊跟话术欺骗说大话给连结在一起，而且感觉很浮夸。我回头想一想，就很像我们以前遇过一些直销的感觉，就是会觉得连哄带骗，然后一直在跟你讲很美好的东西，可是实际上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好像不是，而且他就一直跟你耗，好像就是他就充满目的性，就是他一定要把这个单给成交才行。我相信这个感觉对大家来说应该都不是很舒服，但是直到我开始做业务销售之后，我开始对业务这件事情产生改观了。我在这边我并没有要说就是刚刚那种业务是非常棒的业务，就不是，而是说其实业务有其他更高明的更好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很好的业务的。那他们是怎么展现的呢？ OK，很多人知道我以前曾经就在窝菌工作过，那窝菌它应该是全台湾最大的这个连锁健身房，大家应该大家也都知道他们的业绩压力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那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就曾经看过几种不同的业绩超强的教练哦。那有些教练就是像比较像刚刚那一种哦，他很会运用话术哦，然后整个销售过程就很像一场表演。但也有的教练他不是那么口若悬河哦，有时候你问十句他才答一句哦，就是属于比较像是那一种慢慢耕耘的类型。这种业教练的业绩，通常他就不太会爆发性的成长，可是他们却能够一做做很久，而他们的客户也都是属于长期累积，而且是培养了足够的这种信赖关系的这种类型，而这些人却是我以前都没有想过的。无论是打短线或者打长线的两种类型，他们的业绩都很好。都是维持在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上面，但我今天不会特别说哪一种类型啊是特别好的，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看每个人的个性跟他的特质。那但是我会想说，如果今天是换成是做戏好了，今天来找我的如果是投资方，如果是电视台，如果是 Netflix 啊，或者是导演来找我，演员来找我，想要谈合作。那如果我没谈成了一笔生意，我不就多了一个作品可以曝光吗？而且我还可能更可以去有效的 登上更大的舞台。所以我观察到齁，像这些业绩很好的教练，其实会有两种能力是蛮适合来跟大家做分享的。第一个是抓住重点。举例，我们拿健身业来举例齁，常常会有客户的运动需求就是减肥，这个很常见。但是教练却会一直带学生练腿，就奇怪啦，那为什么你不去练肚子呢？这个时候厉害的教练就会说，练腿的热量消耗是最高的。 哎，你看其他的教练还在那边解释你的腹肌啊，你的腹腔啊，核心肌群有哪些，可是这个教练一句话就熊爸爸讲完了。哦，如果今天你对于你扮演的角色，这个角色的内在是什么，他在这场戏的用意，他在整个剧本的用意是什么，你能不能够用一句话来把它说完呢？这个能力它非常重要，不只是你在架构角色跟设计表演而已，而且你在宣传自己，甚至你要在网络上面让大家去记住些什么，记住这个形象的时候，它都还是要回到这个能力做出发。你可以试着用一句话来说完整出戏在讲什么，那我们一起试试看。然后呢，你再回头去看看在这句话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是属于这种比较没有资讯量的句子，或者是他必须在懂得某些事情的前提底下才能够理解你想传达的事情。如果你今天的这个句子它的这个资讯量太低，它的门槛理解门槛太高，那么你在处理表演哦，或者是你在宣传这整出戏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变成说做很多事情但是都没有效果。原因很简单，就是你一直没有抓到重点，你一直没有回到这整件事情的核心上面去。我们今天来举例好了，如果我们现在来介绍罗密欧与朱丽叶，一个非常老派的剧本， OK， 你可以很简单的说这出戏就是一对恋爱的男女不被家庭祝福，然后最后殉情而死的故事。摩托车这样子听起来应该是非常合理吧，而且好像也没有说错，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说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我们现在试着呢，把刚刚介绍罗密欧朱丽叶的这个重点摆在这出戏的对立面上面，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方切入，好，那是不是就可以变成说像是两个世仇家族的公子小姐一见钟情，罗密欧他决定背离家族，而一个迟来的消息却让两个人双双殉情。OK， 这样子一来是不是就会更想让人给看下去了呢？而这个啊，他并不只是会说话而已，而是在说话之前你有没有先思考好，先找到这个重点是什么东西呢？好，为什么我会来谈这个？因为啊，最近其实有演员来问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曾经我在私下有跟演员去聊到这个话题，那演员就问我说他有需要这么做吗？我不是把我的表演处理好就好了吗？对我来说，他只把这件事情答对了一半，因为表演最大的任务是传达。既然你要传达，你就得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着想，看看这一个你的表达是否有确实的被传递出去，它才叫做传达嘛。OK， 所以如果你今天的想法是我把我能做的表演做好就好了，剩下就给大家自己看啊，我就是把它演，我就照着导演所说的尽量去展现我自己，就这样子，剩下好不好你们自己观众自己看，自己喜欢你们自己去做判断。我觉得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很洒脱，但它其实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而且不够专业的做法，因为你必须要为你的表演做出品质上的保证。比如说我拿可乐来举例，并不是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喝可乐，就是比如说 我自己很喜欢，然后但是有人很讨厌 Zero， 他很讨厌那个代糖的味道，也有人很讨厌那种碳酸饮料那种有气的感觉，但是至少可乐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你至少要能够让你的表演它是能够有效传达的，而后面再来谈喜欢不喜欢，而不是说你每次的表演都是凭感觉，我就觉得这不会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演员你必须是得要在你 的表演上面能够同时拿捏在情感上输出的成分，以及在技巧上面能够操作的成分，在这边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而在这好的平衡点里面呢，你能够持续的不断去输出它，让这个差距 是越来越小的。因为你不可能说你每次都是凭感觉去试镜嘛，那这样子今天到你试镜会不会上，可能连路上有没有下雨它都会影响到你。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其实 会影响到你 在这个工作上面持续发展，我觉得它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第二点就是聆听跟厘清。我们再回到健身房的例子，我印象很清楚，在我去考取这个运动矫正专家证照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即便你拿到证照了，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矫正。嗯，就是 这个话听起来很有趣哦，是实际上每个人或多或少一定都有些地方是歪的，那为什么不用矫正呢？因为当你有了这个能力，你看所有人就会只有一个视角，你就是所有人都是需要被矫正的。如果你是铁锤，你看所有人就都会是钉子。那像我自己，我拿我自己来做举例，我就有好几种不同类型的客户，我有练膝盖矫正的，我有练足弓矫正的，但我也有练线条的，我也会有来练个心安理得的。但我并没有说我自己最屌，但至少这几种类型的客户，他可以足以支撑我的生活，甚至还有时间精力来创业做表演浴场。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清楚，他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做矫正。可能虽然他的身体很歪，但是他不会不舒服。那你去帮他矫正，他反而如果让他不舒服的话，这到底是出于你的好意呢？还是你不懂得尊重他呢？或者是你是想要证明你自己呢？所以我自己，我面对我每个学员，我都会去问他的需求是什么，是为什么你要来找我，而你想改变一些什么东西，是我可以来协助到你的。而从你的需求，从这个病耻感去找到你后面的那个运动动机，进一步我要去强化在你在这个运动上面所得到的正面感受。为什么？因为我希望你能够做到的事情是，在运动里带来的快乐，让你愿意持续的去做这个运动，无论是它改善你的疼痛也好，或是你觉得运动完之后真的变比较舒服、比较开心也都好，这是我希望能够去达成的。我想要讲，其实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重点，它并不是在于你多会说话，而是在于你能够分辨对方是什么样频率的人，对他说他听得懂以及他需要的话。回到表演上面来做举例哦，这件事情它其实最常出现在哪里？在片场，在排练场，演员会发生什么？演员们会说：“我听不懂导演的要求，导演在不知道在讲些什么鬼话，我听起来都觉得好可怕。”OK， 其实导演百百种，有些导演是怎样？他有些是感性派，他很看感觉的；有些导演他是只做影像，他是摄影师出来，所以他可能很看的是画面。但有些导演他很看表演，你有些人个性他是比较大而化之，也会有那一种就是他得要每个细节都能够拿捏到位的，掐很紧的这种导演。而演员跟导演会有沟通不良，其实就出现在双方都不懂得聆听彼此的需求啦。怎么说这个需求呢？我说这个需求它并不是说是表演上的需求，因为我们通常的操作上是这样子啊，通常都是导演给指令，然后演员去执行。好，哪里有需求？然而啊，其实就是当导演他在给一个表演指令的时候，他就是在告诉演员说他有一个表演上的需求要请你去完成。而在这个表演上的需求背后，如果你能够听得懂，那就代表你跟他的频率是接近的。而问题就会出现在说你跟这个导演的频率差得很远，而其中一方没有去聆听或者是去厘清彼此的距离这件事情。如果导演他今天在讲表演的时候，他说啊，我希望你这一段的表演它是一个红色的感觉，然后它可能是血红色的，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导演他是属于比较感觉派。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应该用过于理性的脑袋去跟导演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因为他就是听不懂，他的逻辑，他的内在运作的方式就是跟你不一样啊。那你要用一个逻辑脑去跟他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摩托车。那么你想要用一个逻辑脑去跟他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在为难自己，也在为难他呢，哈。所以这不代表说，每个演员你就该要去配合导演去调整模式。其实导演他自己也要去调整。而在这个工作关系里面，你很清楚我跟这一个工作伙伴的距离是比较远的，是属于比较远的。我们第一时间要做的事情是判断我跟他的距离，第二就是去提出反馈。提出反馈的目的，这个厘清的目的是去试图找到我跟他的中间点。比如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跟导演说，导演啊，你说的这个血红色是来自于角色他个人成长背景的这个自怨自艾吗？还是说他在这场戏里面，其实你有感觉到他有一个自我毁灭的倾向？是哪一种血红色的感觉呢？你可以再告诉我清楚一点点。这一个反馈的目的就是你去厘清，就是去找出我跟他沟通之间的平衡点。那通常啊，问题会发生是来自于我们对于满足需求会有一种吸反射的回应，好像我们要能够越快去解决问题就是越好的，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啊，导演的 哇，怎么那么多车？好像我们得要越快去处理问题就是越好的，但是事实上，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可能都要先暂停下来，先想一想说，哎，是哪边我没办法理解，是哪边出问题？因为有时候这些问题并不是我们需要去解决，因为可能是导演他自己都要再去理清一下自己，而这个时候我们太快做出回应，其实我们自己也会乱了脚步，还不如是要把问题丢回给导演，让他自己再去做一些理清。而且啊，我相信这个现象它不只是会在剧组工作的环节上发生，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它应该是不断在发生的。我相信你只要有足够的觉察，你去处理这个问题，在面对到每一个需求的时候先停下来，然后去厘清说，哎，哪边我听不懂，哪边或者是他听不懂，那我们怎么去找到中间的媒合点，这件事情可能一开始会有点困难，但是你有不断的在练习的话，久而久之你的能力范围也会跟着提升，你就能够去应付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了。所以我们今天讲了两件事情，第一，抓住重点，第二是聆听跟厘清。虽然呢、啊，演员你不是做现场销售，但这个业务能力它其实，我会讲两个其实。虽然演员你不是做现场销售，但这个业务能力它其实非常重要。就像我现在一直在强调的事情，是现在已经是自媒体时代了，每个演员要做的第一个任务，你就是要把自己给推销出去。尤其怎么去透过 IG 啊、TikTok 啊、脸书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以前 Andy Warhol 有说过，在未来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了，而现在这个15分钟的关键就已经交到你自己的手上，就在你的口袋里了。你如何快速的去找到重点，就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呢，它跟以往看剧本是不一样的，它跟以往我们在舞台上在排练场上去表演，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就需要你开始对于你自己进行观念上的锻炼，你才能够在跟上这个时代脚步之余，还能够进一步创造出活力。也就是你能够借由网络社群来为你自己找到更多的工作机会。就像我一直说，每一个当演员的人呢，都是艺人创业的艺人公司。说实在话，大家出来混就是为了要能够赚到钱，不然是做公益你哈、哦、所以我们必须去尝试去做一些很不性感的东西，表演很性感，创业很骨感，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这个节目会陪大家一直走下去，我也会尽量来跟大家分享我知道的行销知识。那么今天的台下工作上就到这边，如果你也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呢，都欢迎到卫视到你溜或者是表演浴场的 IG 私讯留言给我，那也麻烦你呢顺手帮我五星评分一下，才能把这个节目推送给更多有需要的人。那我们就下次见喽。